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第二段经文在雅各书四章一到十节。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弟兄姊妹们平安，真是很高兴又能够在中文组这边跟弟兄姊妹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刚才其实领事的弟兄姊妹唱的诗歌啊，心里非常的感动，知道我们的主是何等伟大的一位神，然后知道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当我们想到神的慈爱的时候哈，求神帮助我们知道这个慈爱有何等的重要啊！一会儿我们在分享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在思想这个问题哈。那我们现在大家和我一起哈，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好吧？慈爱的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我们向你献上无比的感恩。主，我们把你面前每一位你所爱你所招聚来的人，也把孩子自己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人的心真的是愚拙的，除非你圣灵的感动，主啊，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明白你的心意。主，就祈求你按照你所答应给我们的， 愿你的圣灵运行在你的儿女当中，运行在你所爱的人心中。主，你来开我们的眼睛和耳朵，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使我们能够认识你的慈爱，让我们有这样的勇气回家。主啊，就谢谢你，求你赐福给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哈。我们知道这一段经文呢，在哥林多前书，这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哈。那在这里呢，他一上来就讲哈，他说的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哈，因为哥林多教会产生了一些问题，虽然他们信主了，但是他们分党结派，说的哎呀，我看来他们教会有不少的传道人都去过他们教会，大概那些使徒啊，什么彼得啊，还有那些那个亚波罗啊，是非常伟大的圣经教师哈，那很多先知啊使徒都去过他们教会，结果他们教会就说哎呀，我喜欢这个，那个人说哎呀我喜欢那个，哎呀那个人讲道好，这个人才有权柄，我是他受洗的，我是这个受洗的，所以他这个教会啊就分门结党。然后保罗针对还有其他的问题哈，保罗针对这些问题就写了这一封书信哈。前面他讲基督不是分开的，我们没有替你钉过十字架，所以无论是谁施的洗，无论是谁传讲，我们传讲的是一个信息。那在今天我们的教会里也是一样的，求神来帮助我们的心，我们来到这里啊，得着咱们该得的东西。那保罗先生这个今天的经文哈，刚开始头一段呢就讲，他说的基督差遣我不是为了施洗，乃是为了传福音。这一个我记得张牧师在这里分享过啊，这个施洗和传福音本来是一回事儿。传福音的结果就是来使人来到教会，然后后来他信主了，然后后来他受洗，然后后来就成为基督徒了。但是保罗把这两件事对立起来呢，就是我不是为了施洗，为什么呢？其实施洗是一种宗教仪式，虽然是主耶稣吩咐的，一定信主的人一定受洗，但是咱反过来讲，其实你受了洗的人未必是真信主的，未必是基督徒。所以有的教会一受洗，受洗好几百人，来了教会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会儿就上台了，然后就受洗了。所以受洗是一种宗教仪式。但是我说我真实信主的人，他一定渴慕着愿意受洗，因为他要在众人面前做这个见证，而且这是主耶稣吩咐的，所以他愿意执行。但是受洗了的人不一定表明他真的信主了，所以保罗说那个宗教仪式啊，跟这个福音的真实的内容啊相比来讲，他说我为了是传福音，不为了那个宗教的仪式。然后下面他接着就讲下去哈，他说的而且我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所以又一个对比哈，这个智慧的话和基督的十字架。咱们说智慧的话不是很好吗？咱一听这个人说话吸引我，他非常的有智慧，所以他吸引我了。那这个智慧的话，他说我不用智慧的话，保罗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在当时的那个时代，他应该是受过非常高等教育的。当然即便在犹太人当中啊，他说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教师，加玛列的门徒，他将来应该是成为法利赛人，那个所有的那个就是犹太民间宗教的顶尖级的领袖了，所以都会仰望他，仰慕他，民族领袖。再一个呢，我们从他写的这个新约圣经，我们知道那是用希腊文写成的，保罗的希腊文也非常的好，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受过高等教育，非常有智慧的人。但是到这个时候，他居然说，他说我不用智慧的言语，我到你们这儿来没有说我的智慧，他说我恐怕十字架落了空。所以这个事儿，弟兄姊妹们也要放在心里边。那后面呢，他就说有人，他说这个，他讲到这个犹太人哈，他说犹太人要求神迹，希腊人要求智慧。啊，他说在我们来讲，我们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那这个神迹和智慧，还有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他把这些来做来对比。所以我们今天知道哈，原来的犹太人曾经是这样的，犹太人是非常看重神迹的。虽然主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他们觉得还不够， 他要看到神伟大的神迹，因为他经历过过红海啊，然后在埃及的石灾啊，在旷野40年的玛纳，神照顾他们，然后如何过约旦河，打耶利哥，他们的民族就在神迹里边，他们知道这样的神迹表明神同在了，所以他心里老是想要这个东西，这个是神同在的证据。那希腊人呢，希腊人是非常有智慧的，所以我们的哲学，希腊哲学是非常有名的，我们很多现代的思想建基于那个时候，希腊人是非常要求智慧的，你来到他们中间，你给他们讲论一套你的思想，你的大道理，他们非常喜欢听。所以他说犹太人要求神迹啊，希腊人要求智慧，但是我却传的是什么呢？我并不是不是犹太人，我也是犹太人呐。保罗自己说啊，我是犹太人呐，我也懂得神迹啊。我并不是不懂希腊人呐，我是用希腊文能够写作，我也懂得希腊人的智慧啊。他说到这个时候我什么都不用了，他说我传的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跟这些东西都成了似乎是个对立的，保罗把它拿来成为对立的来对比，我们放在心里，大家慢慢的来想这件事啊。十八节呢，他这里讲，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为神的大能。所以当十字架的道理一出来的时候，就产生两种结果，一种人就认为这简直是开玩笑，愚拙，简直是笨到极点了。你想想保罗那时候传十字架非常不容易啊，犹太人是罗马人的奴隶，亡国奴，咱们知道啊，像原来日本人统治东三省似的，咱是人家的亡国奴。然后呢，耶稣是谁啊？是被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不是被这个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处死的一个囚犯。保罗现在这样身份的人跑出来，他要告诉罗马人，他要告诉犹太人，他说这一位你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的这一个，他是上帝啊，他是你的救主啊。你想想听着这事儿不是愚拙吗？是你疯了，他还救主，他自己都死了，他都救不了自己，他救我，上帝都这样了，能是上帝吗？所以保罗说我不要智慧，不要神迹，什么我都不说，我说就说这件事儿。那大家想想，这件事是非常难以置信的一件事，怎么能够把福音传到现在？所以我们要思想啊，这个里保罗讲啊，他说这个十字架呀，本是神的大能，所以他说在得救的人呢，基督的十字架，他不是说这个在灭亡的人那个道理为愚拙，在得救的人呢就为智慧，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在灭亡的人是愚拙啊，在得救的人是神的大能。所以刚才我们祷告祈求，没有神的大能在你心里边，你是很难明白这个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在世上的人看来，它是非常愚蠢的一个道理，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上帝是多么荣耀，你赞美他，赞美半天，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然后你说他是我的救主，他救了我，然后他死了，对吧？你说复活了，我还没太看见。所以这个道理你怎么能够讲得通，然后让人能够信？我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追溯这个历史哈，弟兄姊妹有时间，我记得在这里分享过基督复活的内容哈，有时间我们要去追溯这个历史，它是怎么样成为现在的所谓基督教啊？现在信基督的在世界上有多少亿人？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已经将近2000年的时间了。为什么这一个当时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个33岁的年轻人，一个兵一个将都没有，没有做过什么事儿，没有建立过一个军队，为什么现在他是全人类的救主？现在有多少的人伏在他脚下敬拜他？这一本圣经是世界上印刷翻译成各种文字最多的一本书，所以大家要思想这个内容哈。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来做什么？所以圣经接着保罗写下去哈，他说神要废掉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他说这世上的聪明智慧人都在哪里？他说世人既然用自己的智慧不能够认识神，神就用这一个办法来救世人。他说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我们想一想哈，我们都非常希望有智慧。从小我们教我们的孩子上学，好好念书啊，好好学知识，学本事。为什么呢？这个知识本事将来就是你靠着生活的那一个基础了，对吧？你得学好了知识，然后你上大学，然后你找个好的职业，然后将来你的生活才能无忧嘛。这是我们想办法要传递给孩子的。我们自己也想，我们需要有智慧啊。现在即便是你这个就说我学习不行啊，我有别的智慧，我有别的技巧啊，我去经商啊，我去做这个，我去做那个。我们总是希望人是非常有智慧才好吗？但是在这里，神为什么说我要废弃你的智慧？因为你的智慧是不能够带你来到神面前的。我们看啊，其实这是两个世界的东西。最近呢，我接触了不少个例子哈，就是真的是很年纪轻轻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原来我知道现在中国的污染很厉害了，中国的癌症发病率非常高，真的不分男女老少，很多小孩子就得癌症了。但是在澳洲呢，应该我们这里的环境是不错的哈。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周围最近很多个个例哈，忽然间查到了自己得癌症，年纪还那么轻，40岁，太年轻了，就是从来没有想过我的生命这个时候到尽头了，就忽然间的那一个shock， 那一个悲哀，那一个绝望，当人到那个时候才发现，哎呀，原来我一切所抓的东西到这个时候没用了。我那些聪明智慧我学了那么多，学位还没拿完，我为什么就没有用了？到这个时候任何人不能帮助我，医生也不能够 work out 到底我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到这个时候，我所有我想要做的事情，我想要买大房子，我想要支持孩子读私校，我想要把我的东西 pass 给他，孩子还没成人呢。到这个时候忽然间觉得生命怎么到了尽头了。所以当我们平常人不会思想这个问题的，当我们去面对身边的人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人的心才震撼了。哎呀，原来生命是这样脆弱的事情，我认为我还有很久呢，怎么没有了？我的那些智慧都到哪里去了？所以上帝说，你用你的智慧和你的生命之间是没有关系的，你用你的智慧是不能够认识神的。当我们到最后一刻知道，哎呀，我的生命到了尽头了，我们就开始想了，那一条路是什么？死亡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真的灰飞烟灭了？真的灰飞烟灭了，我也后悔，这一辈子我过得太惨了。我穷我一生之力，不管是赚钱还是求学位，然后我还没来得及享受呢。为什么我到尽头了？如果没有灰飞烟灭的话，坏了。那边是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我现在想知道都觉得是不是晚了。所以神说，人既然用你的智慧不能够认识他，神就用了这样一个方法。这是神的智慧，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啊。今天咱们讲这个道理啊，其实在希腊文里边，道理这两个字不是理论概念的意思，它的原意是真理经过实践操作出来的那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道，叫道理。所以为什么保罗讲十字架的道理，就是那一个真理经过实践把它已经实行出来了那个东西。所以神说，你用你的智慧是无法认识我的，我行了多少神迹，其实你还是没有办法认识我。所以神用了十字架的道理。我跟有一些我们查经小组的弟兄姊妹们分享过这件事哈。我前些日子我不知道谁发的，我看见一个视频哈，其实我真的没有时间，我很少打开朋友圈的视频。我看到一个视频呢，就是在中国的某一个城市哈，这个审判大会，然后枪毙囚犯的。我这一生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怎么样杀人的，就真实的，电影里不算哈，真实的枪毙人的那一个场面哈，真的让我很震动，很难过。因为那些囚犯里面，第一批是5个人里面有3个19岁的女孩子。 哎呀，我就觉得太年轻了。当然你可以宣判他十恶不赦哈，他是十恶不赦，但是没有机会了。后面另外一批四个人哈，我估计也就是二十来岁的女孩子。当然宣判他很多刑，很多内容，很多罪哈。我们知道在我们宣判他罪的时候，或者他卖白粉，或者他杀人，或者他做了很多恶事，所以才立即执行啊，死刑立即执行。我们不能讲那个法律不公义，其实我们内心也有一个公义的标准。当我们听见这些罪行他们行的时候，我们心里有个公义标准，说该死，对吧？你不让他死，他祸害很多人。当我们这样判他的时候，你知道你心里的那个公义的标准哪里来的？其实那个标准是对的，那是上帝放在人心里的，所以人才会觉得事情不公平，你不能够做，你这个是恶事，人才约束自己，知道不能够违背良心，所以上帝把一个标准放在我们心里边了。但是这个标准会对我们说话，这个标准时常告诉你这件事最好不要做。你说那不做怎么办？别人都是这样做的，那我不做我吃亏了。所以我们常常跟你自己良心里的那个标准在那里抗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咱们说人都是罪人的时候，很多人不承认我是罪人，但是我们一看圣经说的你犹太人违反律法的叫罪，因为犹太人手里有圣经有律法。他说外邦人没有律法的违反你良心的就叫罪。他说你有没有可能说这一辈子我从来没做过一件事是违背我良心的，我连想都没想过。你完全不可能。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在上帝面前无可逃脱。那当上帝不断地劝我们说你犯罪了，你不要做了，神借着你的良心在跟你说话。所以我们否认上，今天咱们没有时间在这里讲上帝的存在哈。我知道从大陆背景来的，很多的时候对有神论他有一个坎儿，他要跨过去。说实在，你就想一想人被造的奇妙，想一想你心里的良心，你大概能够测度到上帝的标准是什么。那个不是进化来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那个玩意儿进化出来。就是你今天偷了东西，然后你已经决定去偷，你偷完了还没有人看见，你已经得手了，你心里还有一个声音在骂你，说你缺德吧，你做这个事儿。那个声音到底是谁？那个声音不属于你，那个声音属于上帝。所以在刚才我讲，我说在我们看处决囚犯的时候，把一个人打死的时候，虽然我心里难过，杀人真的是很难过，看到他们那么年轻，但是我知道法律是公平的，对吧？你触犯了那个法律就是要死啊，那没有办法。我们慢慢的想这个道理哈，他们原来有人劝他们嘛，也许他们曾有父母朋友师长曾经劝过他们，做这样的事后果不堪设想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一失足成千古恨了，他做下去了，硬着心做下去了，最终坐到那里。我不是说这些人确实罪大恶极，这些人该杀，因为我们国家的律法定的是这个。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世界上还有多少人做的那些阴暗的事情没有被抓到的，对吧？没被抓到的走运了，是吗？可是我们思想一下哈，在国家来讲，这个律法都这样的严厉，在我们内心设立良心的那一位上帝，他是非常的清晰的，你触犯了他的律法是无可逃脱的。如果我们穿越了肉体死亡这一道门帘，如果真的是按圣经上所说的你要去面对他了，这下完了。我就觉得看到那几个人在被处决的时候那个绝望，他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咱们中国人处决是有一个大牌子哈，尖的一个牌子，写着他的名字，画个叉，然后这人绑着腿，绑那个脚铐，这个手绑着，然后那个牌子就往脖子后边一插，这个牌子一插上去，那个名字那个叉子画了，这个牌子一插上去，你已经没有任何指望了，你只能被架到实刑的地方，然后被处死了。我看到有的就是因为他不是一下子被枪毙掉的，他是一个一个来的，所以那后面等着的就看到前面人如何死。 所以那后面的人就害怕，我就听到那里面有的女孩子就在哭，我不想死啊，我现在不想死啊。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人能救她，作为父母的心该是多难过啊！我说这些女孩子这么小啊，但是她不想，她没有办法了，那是到最后的时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刚才唱诗啊，他说神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知道当一个犯人在判处死刑的时候，他还知道那一个法官心里若有慈爱待他，你知道那个慈爱是多么重要吗？那个慈爱决定着他能生还能死。所以上帝的慈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我们一天不去面对他所讲的那一个审判，我们一天不知道那一个后果。当我们真的去面对的时候，我说我不想，那个时候晚了呀。所以上帝写了这一本圣经，差派他的仆人先知使徒到处去传讲这件事，他说你不要等到最后一天，不要到我这里来，在你还没有 ready 的时候不要到我这里来。那这一位审判官就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刚才我们在唱这首诗歌，说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间为我们死。所以我看看这些要被杀的人们呢，若是当时有一个可以替他死，他可以不死的，那一个恩情在心里是何等的大。我们信主的基督徒，我们还不要说还没有认识神的，需要慢慢的来认识，我们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是不是知道我真的在那个位置上，我真的要死，没有办法。所以在以弗所书里说，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你活过来，他不是说你们要死在那儿，而是说你已经死在那儿了，只不过现在留着这口气儿，现在等着最后什么时候我们这一口气儿一咽，就去面对那一位最终的审判者了。在这之前是你在地上的日子，他说已经死了，而上帝为我们这些人开了一条出路。上帝是公义的，罪是不能够平白无故被赦免的。这个法官再爱怜爱他，当然中国的情况我不能完全讲，因为我们那里确实有很多很多操作，暗箱操作的东西，但是按道理来讲，公义的法律在那里，法官就是儿子他也要把他判死，他是没有办法的，他心里再怜爱你，他是没有办法把你救回来的。而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这一位在天上的大法官，他只设立了一个办法，就是让耶稣替你死一回。所以这是十字架的道理，耶稣来到世上是为我们死的，是替我们死的，这是耶稣一次性做成了的事儿。所以这是神开的一条出路，为我们这些人在我们到他面前去面对良心的审判，面对他的审判之前，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他说你的罪我的儿子替你担，你要死他替你先死，你就可以不死。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知道我们有多大的恩典啊！今天我们永远不会再面对那一个审判和死亡。所以我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过，我说我那天开车，上周吧，开车来教会的路上，我说我听一首歌，我跟女儿说，我说女儿，我说你记着哈，我葬礼的时候唱这歌哈，是什么歌啊？其实我估计一般葬礼时候我们是唱这个歌，唱这个这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因为听到这个歌了，我就想到了，我说我还有机会的时候，我嘱咐女儿哈，我说你好好信主啊，这一辈子把你该跑的路跑完了，咱们到那儿再相会。你知道我的生命里哈，我跟大家分享过，可能我是非常的恐惧死亡的，因为我父亲是在一瞬间的时候，我出去了一趟回来他就没有了。我是对死亡忽然间知道，呀，死亡这个东西这么可怕，这么没有定数，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临到我的家人或者临到我，所以我就开始有恐惧。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呀，我妈妈我一会儿见不着，我觉得坏了，就说不定我一会儿再见不着，永远见不着了，我老有这种恐惧。跟孩子中间，当我有了孩子，我爱他，我真的爱他，爱他的时候我心里就又恐惧，有一天说不定我就忽然没了，留给他的就是无限的痛苦。 所以这一种痛苦长期在我生命里。今天我觉得，哎呀，我终于我可以跟女儿笑谈生死啊！我说我有一天，我不是说我盼着死，但是说实在，我是盼着去见到她。当有一天我们穿过那道门帘的时候，你知道我与她在一起。而且你知道，你这一生走完你这一生的路，我们在那里，这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给我们的无比伟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再也不用惧怕死亡，我们脱离了罪恶的辖制，这是神的恩呐。所以神让我们知道，这是人的智慧所无法想象出来的。所以第一，我们知道，他说你要不要，我们来教会干嘛？说实在的，犹太人求神迹，希腊人求智慧。我们看看今天的教会，我们来教会多少弟兄姊妹是求智慧来的，多少弟兄姊妹是求神迹来的。有的人非常愿意分享智慧，说实在，圣经上的话你拿出来一条就比人的话厉害。为什么共产主义思想这么厉害？为什么为人民服务这个思想这么厉害？是从圣经里出来的，这不是人的话，那是上帝的话。所以这个东西非常的厉害，你拿出任何一条来，你都可以分析半天。人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读圣经，历史从这里找，艺术从这里找，你都可以找着无穷的智慧，比人的智慧要高。但是我们若专求智慧，我们就错失了那最宝贵的东西。有的人非常愿意讨论神迹，有的教会，所以我们教会很少让弟兄姊妹站在这儿来做见证。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姊妹常常在这里做神迹的见证，我的病如何如何祷告得医治了，我家里遇见什么难事神让我过去了，如何如何，各种各样的神迹。我相信这样的神迹，有神同在一定有这样的神迹，而且那是神特殊给你的，叫你知道他爱你，叫你知道你要信靠他，他要坚固你的信心。但那不是神让你拿出来来骄傲的。你看我的病祷告就治了吧，你的病祷告就不治吧，我就比你属灵，你看神就更爱我，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当我们听到一些神迹，哎呦，他们这神还真挺灵的，你看我们人家那个事儿没办成，他就办成了，所以我也来信他这个神吧。所以有人是求神迹来的，是被神迹吸引来的。当他吸引来了以后，他要的神迹没要完来的时候，那算了，我不信了，反正你这个神也不给我，我去拜拜，我上庙里拜拜，哎，我上庙里拜得了，所以我去信那个了。哎，所以有的人是求神迹来的，有的人是求智慧来的。我们要把这两样东西要扒开了，要放下。保罗说，我们讲的是基督耶稣和他的十字架。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就知道这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对我们至关重要。所以我们讲了第一点，今天我只把十字架用两点的内容讲出来哈。第一点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救恩。若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将要面对那一刻审判的时候，我们今天就必须要靠着耶稣得救，因为只有他可以把你的亡命牌摘下来，因为只有他有这个权利，他说我替你死，你可以不用死了，只有他为你担当了罪，因为他是无罪的，他为你去舍命，他为你还清了所有罪债，你该受的惩罚，从此以后你是个自由人了，只有他可以这样做，这是上帝所命定的唯一的拯救的方法。所以圣经使徒讲，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来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这是唯一的，这是十字架的一个最伟大的救恩。但是我们知道之后还有一个内容，那主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么样？就要舍己，然后哎，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哎，你说不对呀，主耶稣，我这人插上亡命牌了，然后你十字架其实跟亡命牌是一样的道理，你知道吗？那是他们处死是用十字架，我们现在处死是用枪毙，就是一样的道理，一插上你就完了。你说我这人插上亡命牌了，你不是为我死了吗？死完了以后，我这个亡命牌拔下来了，我自由了，基督救我是为了让我自由，对吧？我已经自由了，那你怎么又告诉我你得天天背着十字架来跟随我呢？让我天天再把这亡命牌插上，为什么呢？所以十字架有两个事儿，一个事儿是主耶稣为我们做得了，他救了咱们了， 另外一个事儿，他命令咱们做一件事儿，他说你天天要那个样子，你才能跟从我。为什么？咱们想一想哈，我当时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在想哈，这些人哈，他在世界上曾经有过欢笑，有过忧愁，他也有过他很得意的东西，他们并非都没有智慧的，也许他也获奖，他也有很多可以让他得荣耀的内容，对吧？他也有很多理想，他也有他所爱的人，他也有他所恨的人，有一些人可能得罪了他，他要去报仇的，有一些人可能爱了他，他想去报恩的，有一些人有一些梦想，有一些好，有一些坏，在他的生命中，就算19岁的生命，他也有过不少。那在那一刻，这个亡命牌一插上的时候，那些东西对他来讲任何意义都没有了。他所等待的就是下一步死亡，对吧？大家能理解这个哈？当人到了那个程度的时候，知道没有，人还会想到昨天某人骂了我一句，这个不会想那个事儿了。你的想法绝对跟你现在坐在这儿的想法不一样，对吧？你都到那个情况下了，你的想法绝对不一样了。你不会想着他骂我一句，我非得骂还他这一句，我才解了这口气。你没那功夫想这个玩意儿了，是不是？然后你想着，哎呦，那天吃那顿饭还是挺好的，我还是、哎、我还是非得吃上这顿饭，我去，你没那功夫想那个东西了。对吧？你脑子，你咱们想想那时候他脑子在想什么？咱放放哈，我们把下一篇经文拿出来哈。我为什么用雅各书的一段经文哈？其实我想用雅各书的一段经文呢，做一个例子来比喻哈。今天我们信了主的基督徒哈，我们应该是接受了基督的救恩，我悔改了。就像我说，插着亡命牌的人到那个时候说我不想死，我错了，我改。然后基督说好，我为你死。基督徒是这样的人，对吧？然后基督就为你死了，你就松了绑了，然后他把你买回来了，他用他的命把你赎回来了，对吧？我们是这样的人哈，基督徒是这样的人。当我们被赎回来了之后，那雅各书这封书信呢，是给基督徒写的，给弟兄们写的哈，给我们男弟兄女弟兄都算上哈，给我们弟兄姊妹们写的哈。那你看看这书信里写的很有意思哈，他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所以他说我们当然不是 physical 类的斗殴哈，咱们在这儿这么打架可能还少哈，但是这里他讲到，他说你们心中白体之内的那个私欲，那种征战斗殴的心，咱们有没有啊？咱甭跟外人，就跟自己家里人就斗不完。父母跟儿女斗，儿女跟父母斗，夫妻之间互相的斗，弟兄姊妹之间的互相的斗，你到外边就更没法说了哈。他说你中间的这些东西是哪来的？咱们得问问哈。这些东西肯定不是那个插着亡命牌的那个人心里来的，因为那个人他没工夫想这个了。咱说这我妹妹我姐是不是骂了我一句，我姐姐家今天又买了一新房子，我怎么就买不起，我看着我就嫉妒有气，我就非得买一房子，她买一车我就买一好车，你没工夫想那玩意儿了，是吧？但是我们现在心里有啊，这是咱们基督徒，他说我们心里征战斗殴嫉妒争竞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我看见别人好就会嫉妒，我自己心里苦读，别人骂了我一句，我是永远都过不去，我这一句话他如果不跟我道这个歉，我得变着法，我心里不知道杀他多少回了，我就是找不着机会罢了、啊、就是心里哎，人杀人，他说你恨一个人就是杀人，对吧？你什么时候听起，别提这名字，离我远远的，一提这名字我这个怒从心头起啊，就开始、哎、数算我。所以我昨天还在分享哈，我说人呢、啊、这个生命哈、啊、好像是个忘恩负义的生命哈、啊。这个恩呢、啊、很难，这个一个人对于，假如说一个人对我有恩，咱说点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哈、啊、这是咱盼望的好品格。若一个人对我有恩，说我记他一辈子，哇，那这个人不得了了。通常咱记不了多少天。 这事儿就忘了。但一个人对我有仇啊，我就说不用想，你能记他一辈子。就像咱们中国的电影哈，武侠小说哈，临死了还吩咐儿子呢，别忘了报仇啊，是吧？这个仇不能忘啊，这就是咱们哈。所以人就是这样，他说我们基督徒啊，我们里边那些东西从哪来的？他说为什么要来呢？因为你想要得一个东西。人想要得荣耀，为什么我要大房子？其实你说一个大房子99个房间你住得了吗？你就一张床，对吧？你也就睡一张床，你不能不能抱着被子一晚上睡十间房子，你累不累啊？对不对？你说你要那么大房子干嘛？为了炫耀，为了让人知道你看我的身份地位是在这里的，对吧？你要那么多东西干嘛？人的贪，其实人一个人所用的资源并不多，如果我们生命所需要的资源并不多，但我要那些东西为的是我里边的贪欲啊。所以这里说你要啊得不着，他说你争竞嫉妒还是得不着，他说得不着是为什么呢？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所以这里说了，其实你的好处是上帝赐给你的，作为基督徒应该知道上帝给我的才是好处，所以基督徒不去争竞了，基督徒求。但是这里说了，你求也得不着，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妄求。为什么叫妄求呢？他说因为你求来的这个东西啊，你想浪费在你的宴乐当中。你求了这个东西来干嘛用呢？你是为了满足自己贪欲之心，为了让自己心得满足了。哎呀，你看他不信主，主啊，他都有仨房子，你看我都信你了，你给我四个吧得。我怎么我也得荣耀你，我得比他多吧，让人看看你看基督徒多好，是吧？你怎么也得帮我把这事办成了。所以他说你求也得不着，因为是妄求，因为你想把它浪费在你自己的私欲的满足这个宴乐当中。哎，所以人呐、啊，他是不能够这个样子。我想用雅各书这一段我们做一个例子。他说骄傲，我们骄傲吗？人往往不大承认自己骄傲，其实我们在各样事上都骄傲。你现在一闭眼睛想，你有没有看不起的人？你都看不起谁？你可能指出一大堆来。对那些人来讲，你心里不是骄傲吗？凭什么你看不起人家？对不对？你有一点本事了你就骄傲，没一点本事了就自卑，人就是这个样子，对吧？我什么都，这个骄傲还不分界限。这个骄傲不是说人家博士才骄傲，不是说人家教授才骄傲，科学家才骄傲，还真有那科学家不骄傲的。你像牛顿，我相信他说的不是谦虚的话。他说我这点东西，我就像在大海边玩的孩子捡了个小贝壳一样。那是他在认识上帝，他越学越知道上帝的伟大的时候，他知道这点东西不算什么。可是你文盲也可以骄傲，你知道吗？你跟他聊的时候，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哎，他什么都知道，国内国外情形，哎呀，日本怎么样，美国怎么样，他什么都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这样的弟兄姊妹啊，什么都知道，你一聊就聊圣经的时候不知道了、那个不是骄傲，这个骄傲不分这个贪心不分穷富，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可以不贪，要饭的可以贪啊，所以这个不分的那个。但是我们内心的骄傲，神在这里说，神说我阻挡骄傲的人，我要赐恩给谦卑的人。为什么我们要做骄傲的人然后被神阻挡呢？我们审查自己，我们做父母的骄傲，你们小孩子算什么？我都多少年了，我这些经验如何如何。我们做小孩也骄傲，你这都过时了，我这才厉害，对吧？所以全都是这种东西，神阻挡这样的人。你用这种想法想事儿吗？做事儿吗？神说我阻挡你。我们信主的人要知道，当上帝阻挡你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还能做成什么。所以我们不要成为那个被上帝阻挡的人。神说我要赐恩给谦卑的人。为什么我来讲这些内容哈？这是我们实际生活中的内容哈。我想要让大家知道十字架的道理，刚才我们讲了一部分。那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把我们救回来，那是他为我们做成的。今天他要的就是我们做儿女的悔改归向他，这一部分做得了，下面那一部分那是十字架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救恩不是目的，救恩是个开始。 是个回家，刚才咱们唱归家，回家您迈进家门了，但是不能早在老在门口站着，进来还是不进来，老站在门口晃，不是这样的。所以救恩为了这个回家的门，主耶稣舍了命，这个门太重要了。所以当我们回去了以后，接下来的事情，主耶稣说你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我们基督徒怎么样理解天天背十字架？常常我们把十字架把它想成一个痛苦，我天天背十字架就是我天天痛苦，别人骂我，我就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然后我就忍着，我就痛苦，因为十字架就是痛苦嘛，我就痛苦的在这操练，在这忍着，然后最后忍不了了，就觉得哇，这基督徒太难了，这基督徒怎么这样了呢？对吧？实在忍不了了，就跟神请假，哇，今天请假，我非把这架打完了，我回来再找你，我得出完这口气再说。这就是我们理解的十字架啊。其实十字架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主耶稣没有说你天天钉在十字架上跟从我？钉在十字架上很苦。他说你天天背上十字架跟从我。背上十字架以后是一个过程。你知道当犯人在罗马帝国，我们知道主耶稣被审判的时候的样子哈，当他判了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罪已经定了，判了。然后呢，他就出来被自己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到那个哥哥他，最后被处死在那里。背起十字架的过程是这个从了宣判到他最后钉上去的这一个过程，叫做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没有这个过程，我们或者想死在上边，死两分钟死不到，死不行了，死不了，我跳下来，跳下来我继续去干我想要干的事儿。干完了以后觉得，哎呀，主啊，我还是对不起你，我还死了算了吧，我又爬上去了，跟主说，哎呀，我要死，我献身给你，我不对，我这样那样，过两分钟又跳下来了，不行，这个不行，这不傻了吗？啊，这个我得去，所以我们老在这里边游离。其实主耶稣不是让你现在挂上去啊，他让你背起来。背起来是一个什么感觉啊？刚才我们谈到那个插上亡命牌的情况，一旦你这亡命牌插在身上了，你没有选择，没有逃避的可能了，你只有走到那个地方被处死。但是在这中间，当你这个亡命牌插上以后，像刚才我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世上的那些东西对你来讲毫无意义。原来人家欠你多少吗？你还我又有何用？我都不用那些东西了，对吧？你说原来我亏欠别人的，亏欠别人也没办法了，我现在已经到这儿了。你说人家那个吃喝宴乐，刚才我们讲的那些东西，那些争竞嫉妒，对这个人来讲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主耶稣让我们记得我们是如何被赎回来的，你的身份是什么。如果这个人插上亡命牌被人家救了赎了回来了以后，他又滚回去做他原来该做什么，又做什么，又去犯罪，这个人叫什么玩意儿？这个人叫忘恩负义啊，大恩呐、啊！人家为你死了把你救回来了，然后你又跑到世界里去搞这些东西。所以在后面这个雅各书讲，他说你要知道一件事儿，与世俗为友的是与神为敌的。当我们心里还由着我们自己争竞嫉妒苦毒，看见别人的房子就着急，看见别人的车心里也着急，然后别人给了我一个白眼，我就愤恨得不得了。当我们心里还有这些东西在这里运作的时候，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世俗的东西，我们由着这些东西在走，我们还在求这个东西，主啊，给我弄辆好车，哎呀，我这个车实在开着不行，主啊，给我找个好工作，一天到晚在这里搞这些东西的时候，圣经上讲，那与他为友的是与神为仇的。神救了我们，主用他的命救了我们，不是让我们得了解了绑释放了，随便你回去吧，不是这样的。他的命令是你天天背上你的十字架，你要知道你走在这一条路上了，那些东西对于我来讲是个死了的。所以保罗说，我对那些来讲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我死了，那些东西不影响我了。而对他来讲，我也是死了的。你看那推销员会去找一个死刑犯推销吗？这他用不着了，对不对？对吗？你不会去找他推销再去引诱他了吧？ 你说这个东西多么好，敷上面膜你又多么美，然后你这个好车你开上去都没，你说你找错人了，你找我啊，对吧？我过两天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别找我了。所以对于那些东西来讲，我们是死了的人。所以基督徒现在我们没有认清楚的一个关键，在于我们真实的是不是走在这条十字架的路上了。你天天起来背起你的十字架来，你就知道世界对你已经死了，我对世界已经死了。但并不是说我不活在世界里了，对吧？我今天还要出去上班呢，还要出去上学啊。你的生命是耶稣基督买回来的，你只单单的为他而活，这是应该的，对吧？他在你要死的时候赎了你，所以我们的生命为他而活是应该的。我们的生命开始在生活中生命中来见证他，把这些东西去掉了，这是应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到了十字架的第二点啊，十字架是一条道路，它不是光是个道理，它不光是一个完成时的救恩被完成了，十字架是一个 lifestyle， 是一个生活的一个生活方式，我是用这个方式来生活的。那我们想了，那十字架的方式生活，你知道多难受啊，对吧？那世界对我都没有用了，那我天天背着十字架，那我想着我看着那还挺好吗？那我天天的就死。所以第一个心智你要知道哈，主耶稣没有给我们 option， 你没法选择哈。当我们认他做救主，我们信他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了，这是他给我们的呼召和命令，你必须的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但是这不是要害我们吗？啊，你不是救了我们吗？然后你又让我背十字架了吗？所以弟兄姊妹们，我用这一点时间，我们认真思想一个内容哈，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神要给我们的是什么？所以在这一段雅各书最后，他说你自卑的时候神就让你升高，他说骄傲的时候神阻挡你，当你谦卑的时候神要把你升高。所以当你死在过犯中的时候，神要让你活过来。当我们这个生命如此的卑贱的时候，我们没有智慧的时候，神要把他的智慧给你。当我们是这样羞辱的生命，我们跟人家争竞嫉妒抢夺，我们还得不着东西，我们还被人羞辱的时候，神的内心他要把他的荣耀给你。人的生命是荣耀的，因为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神的内心，这是上帝的儿子回家了，作为天父他要把至尊的荣耀给他自己的儿子，他怎么会让他的儿子卑贱到被踩在脚底下？但是怎么样才能够把这样的荣耀交在我们身上？我们来思想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无论在什么时候，在约翰福音里我们知道至少三次，主耶稣在提到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的时候，讲的是他要上十字架那个时候。我们思想一下，无论我们现在如何看这个十字架救恩，它是荣耀，因为让我们得救了，但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他荣耀吗？他将被鞭打，他将放弃他一切的智慧，他没有智慧了，在十字架上他放弃他一切的尊荣，那是羞辱，那是痛苦，那似乎看上去是愚蠢的、愚拙的，那是完全软弱没有能力的。他为什么会变成那个样子？然后他说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姊妹要知道这一个观点，你的荣耀没有从别的地方能够得来，你的荣耀只有从上帝那里才能够来。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彼此荣耀，单独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我们彼此吹捧，彼此夸奖，这些东西都不是荣耀，这些东西在我们面对生命的一刹那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而只有一种荣耀，那是真实的荣耀，存到永恒的荣耀，那就是从独一之上帝来的荣耀。所以主耶稣是清晰的知道这件事情，虽然要上十字架，但是那是得荣耀的时候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啊，你若不肯让你的智慧放下，你若还愿意让别人来夸赞你的智慧，你是无法得着上帝的智慧的。你若不肯让你自己的荣耀放下， 你还愿意别人吹捧我的时候，我就很高兴。你是永远无法得到上帝的荣耀的。你若不肯背起十字架来，放弃着世界对你的诱惑的话，你是无法得到从天父那里丰丰富富的赏赐的。你若不肯甘心情愿地在主里面背自己的十字架，你是无论如何得不着那一个真正的自由的。我们背着十字架不自由吗？世界的人自由吗？我们想想，你现在自由吗？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你想得什么你也得不到，你任何的东西无法控制。其实人生活在不安状态中，你有平安有自由吗？你是没有的。其实这些东西本来不在我们手里边，但是神说，现在我还没有把它拿走之前，你还有健康，你还似乎有自由，你还有你的选择之前，神说，因着我的爱，因着我曾为你死，我要劝你。所以保罗弟兄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用我们的自由意志，这个时候选择把我的自由交给主。当我这样选择的时候，那真实的神的自由、荣耀、智慧、冠冕就从天父上帝临到我们。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为什么教会软弱？为什么我们的生命软弱？为什么神在我们当中彰显不出他当有的荣耀？因为我们不肯，我们把着自己的智慧、自己的面子、自己的荣耀、自己的能力，我们愿意我们自己还可以，我们不肯把它放下来。当我们看一看十字架上那一位基督，那一位曾经平静风和海的基督，曾经五饼二鱼喂饱了那么多人的基督，他肯把他的一切尊荣放下来，因为他知道上帝要给的那是真实的、永恒的。所以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这智慧在十字架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不但是蒙救得拯救的智慧，而是我们这一生的 lifestyle， 这一生的生活、生命，那智慧、那荣耀都藏在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求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这里边的奥秘，让我们开始踏上一条勇敢的背起自己十字架，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的道路，在他的智慧，在他的荣耀里，将来有一天我们必然在那里面有份。求神来帮助我们。好，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你在我们还不明白自己是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不能够明白那永恒的审判的时候，主啊，你就自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舍己。主，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因着你圣灵的感动恩典，让我们有机会明白你的福音，有机会能够认识你。主，我们为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你里面蒙恩得救向你感恩。主啊，也帮助我们的心，祈求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一个得救并不是终结，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今是踏上了一条回家的路，一条蒙恩蒙福的路，一条通往着永恒荣耀的路。主啊，就让我们今天能够顺服在你的面前，能够信任你。主啊，不但是相信你的存在，更相信你的慈爱在我们身上，更相信你的恩典怜悯在我们身上，更相信你向我们发出的每一个心意都是何等的美好。你要塑造你的儿女成为那有荣耀的样式，进入到你永远的国度当中。主啊，就愿我们的心能够回应你，使你自己的恩典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帮助我们记得你的话，你让我们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帮助我们记得与世俗为友的是与你为仇的。愿我们能够在我们还有机会选择的时候，我们甘心情愿地放下这些世俗的引诱，我们甘心情愿地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来帮助 添加我们的力量，引导我们走上这一条永恒的路。主，孩子也再一次把你面前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仰望在你手中。主啊，求你一样的施恩眷顾，使我们的心能够真实的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认识你，来归给你，得着你要赏赐给我们的那无比美好的福分。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